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Joyce、嗯、我你知道我是常常注意你的脸书的哈，
有啊，
你在脸书这两天很密集的发了，尤其是在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你就发了一些近乎是预测的小文字。中间我才知道，原来有一段时间你接替了，可以说接手了当年郑树森教授在台湾报业所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每年11月下旬，帮助台湾的媒体，去知道或辨认，关于最新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生平、作品简介甚至评论。
哎呦，那怎么可能跟郑书生比嘞？郑书生是在外面，然后有一整个图书馆的那个材料给他用，那种什么那个当代作家的那个百科全书。我们纯粹是只有一年啊，因为那个前一年联合报副刊呢，可能是给那个某个教授邀稿，然后那个人交稿，他答应交稿，可是呢，稿子交来的时间已经过了那个做版的时间、嗯、
是，
所以那次联合报怕了，所以联合报的编辑要我时间到了，诺贝尔奖公布之前叫我就要坐在办公室里面等着写稿。
所以你可以讲一讲那个经历吗？我觉得你要先告诉我们这个很有趣。我记得我以前当编辑的时候，我就万方瞩目只等郑树森，那么他人呢就在加州那个好像圣地亚哥吧那个大学，他就在那里，他也在守着电话啊。有的时候他会打电话出去，有的时候他的消息来源会进来。最主要的是靠他平时的阅读见闻啊，或者是对于某些作品，有些可能还包括非常体贴的理解。那我相信你坐镇在联合报的那个副刊办公室，很可能也有一些你必须依赖的工具嘛。谈一谈你怎么会去掌握最新的，而且很广泛，几乎可以说大海捞针的这个。
没有，那年是2004年。好、嗯，那然后呢，刚好就是我在宣传新书的时候，读书人的主编苏伟珍，那你。嗯，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出版社的负责人，所以读书人主编跟我们讲任何事情我们都要答应的。苏伟珍跟我说，明天诺贝尔奖公布，你时间到就来坐在我们办公室里面。
对，你那个心情就跟义警义消一样。
对，就是说我们就是认了，我们就要去做那个苦工那样子嘛。可是我们当然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很好奇所谓副刊处理诺贝尔文学奖怎么个处理法，因为毕竟我也是小时候在副刊的全盛时期每年都有看那个诺贝尔文学奖专题的，所以我也抱着一种新鲜也知道说很紧张的心情去。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带什么去，因为完全不知道是哪一国人要得奖嘛。如果是日本人得奖的话，我能写什么啊？所以呢，我就想说呢，也不知道带什么，那我就带着一本法文字典，带着一本德文字典去吧。
啊、嗯，哇，你这两本字典走江湖，气概很像钱钟书啊。
对，那然后呢？七点到了，七点一分开始，我就看到编辑们就是一直拼命的在上网，一分没进来，七点两分没进来，好像到七点四分、七点五分的时候，外电才出来。那一年是奥地利的叶利尼克、嗯、对我来说那是个我完全没有听过的作家，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可是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要写什么，因为我马上看到整个编辑室就乱成一团。叶利尼克赶快来找他在台湾出过什么书，哦，有那个是出过钢琴师的情人，而且还上过电影，
还出过、
哦、谁翻译的谁出的，赶快来找那个出版社，赶快来找那个译者，好，谁可以写，哦，赶快那个、哪一个学校的德文系教授，所以大家就乱成一团，
已经就位了、啊、
那把我晾在一边了、
嗯、
啊！然后呢，我是听他们讲话说，我马上非常清楚，只要是美联社啦、合众国际社啊、纽约时报有发的，就是那种外电有发的，都不是我的事，因为那是国际组的事。
是，
所以我是后来赶快他们忙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就很知趣的，因为总不能来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嘛，
嗯、
我就很知趣的说，那既然有人要写钢琴师的情人了，那既然国际组是负责外电的，那我是不是就负责写外电也不会报道的，而且也跟钢琴师的情人完全无关的？嗯、
是。
那这很简单嘛，你就是赶快去找这个叶利尼克写过其他的什么书，然后写久远以前的一些大学教授怎么批评他、怎么骂他，或者对他有什么正面的看法。啊、所以后来就两三个钟头我也写出这么一篇。虽然三个钟头之前我还不知道叶利尼克是谁，三个钟头之后我变成台湾那时候最了解叶利尼克的专家之一了。
这也很有趣，我也有个类似的经验。有一年我在家非常晚了，已经是夜的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我记得是华视，那时候还是李庆安报的新闻，从他嘴里爆出来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什么什么葛蒂玛，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我也在报社，在晚报，也就第二天早上要上班的报社有个工作， 所有的人打电话来说这是谁，我说这个人嘛我好像听过，为什么呢，我去南非啊赌场就豪赌了一两个晚上。
嗯，好，真的。
哎，不是豪杰的豪，是好坏的好，豪赌嘛。就豪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小心的赌，慢慢的赌。哎，它里头有个书店哦。
哦，真的。
哎，我就逛了那个书店，你会发现，哎，还有卖小说的。我想做个纪念嘛，就特别找了南非，我就买了儿子们。
哦，真的。
还有我们。嗯。啊，我就记得是这个。买回来的，我就当时路上飞机上我就看了。我据说我是当时全台湾最早读葛蒂玛小说的人，
信不信？哦，那你当场马上，人家马上记者问你，你讲得出来吗？
我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怎么可能是问，跟应付其他的记者？当然是本报优先啊。所以第二天《中时晚报》一大早六点多钟就已经洋洋洒洒有一篇
哦，
哎，就是哎，你碰巧了，这个你不觉得比在赌场去中这个拉那个 slot 拉那个什么？吃饺子老虎中了大奖都还觉得过瘾嘛，对不对？
哦，我觉得写那个稿子超辛苦的，那是我这辈子写稿写的最紧张的一次，那就是那个写稿经验让我知道什么叫伍子胥一夜白头头发。
那你今天要谈昨天公布的诺贝尔奖得主，
没有错，昨天得奖的是 Alice Munro。 那我是下午的时候，我刚好看到外电发现说，哇，原来他在赌牌，英国呢，英国开出来的赌局里面，他原来他排名第二，仅次于村上春树。那我就想说，天哪，这是我知道的作家，我很高兴，所以我赶快就上脸书分享，就晚上我就倒霉了，果然我就接到记者的电话了，要我问我对那个 Alice Munro 的看法。我就想说，对这个作者我很熟啊，可是你知道吗？一时要问我对他得奖的看法的时候，我是一时讲不出来的，因为他就是那种写实主义的，而且就是写短篇的，而且写的就是小镇人物的，
也就是二十世纪最可以说最疯最火的一种书写类型。他几乎可以说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慢慢发展出来的一种，可以说是比较新的文学类型了，就是大概不超过个2万字，这个呢都在人生和生活，尤其是跟都市有关的生活之中取材，所涉及的人生也多半都是我们一般现实经验里面可以碰触到的，还有常常跟人之间非常密切或者是隐秘的私密的情感有关。
对，你这样说的话哈，你会发现这个用来讲 Alice Munro 可以，用来讲厄普代克的短片也可以，你这个要用来讲契科夫的短片也可以这样说。
当然，因为我说的这就是大概这100多年以来这个一个共同的类型。
所以，意思要我说 Alice Munro 好在哪里的话，我一两句话没有办法讲出来，这是为什么？
讲两次节目，我想。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来这个节目中讲，因为这个要讲他的好在哪里的话哈，因为我在脸书上有分享2004年 Franzen 写 Alice Munro 的一篇书评哈， Franzen 那篇书评那个就是修正跟自由的作者 Franzen 哈，被人家骂翻了，因为没有人书评那样写的。他
老实讲我也看了，我觉得他实在不是乱写的，应该说他有一些带着一些轻蔑和傲慢，那个轻蔑和傲慢的对象当然不是 Alice Munro， 他轻蔑跟傲慢的对象可能是更大范围里面，比如说诺贝尔奖或者是这个欧洲的这些个批评家们，他针对用这种鄙夷的语气来面对这些个批评界，他主要的看起来好像还是在替Alice Munro 没有得到更高的青睐来申冤嘛。
那个书评哈，译成中文的话，差不多7000-8000字。我简单说一个他的大概，为什么他挨骂好了。他第一句话就讲说，Alice Munro 就是全世界最棒最棒最棒的小说家。句点，我应该写完这里就要应该截止了，我再写下去就废话了，你们还赶快去读这样子。可是后来说，好吧，那再去写一些废话，所以他又开始讲说，哇，他多好啊，多好。所以整篇他几乎没有在评 Alice Munro 的小说，他整篇只是在讲说，为什么 Alice Munro 的小说是很难被写书评的啊，所以那篇到头来是想说，如果这样子也算书评的话，那也写书评未免太好骗稿费了嘛哈。不过呢，的确要讲 Alice Munro 的话，就会说，因为他处理的是就是小镇平常人生的题材，他没有任何奇幻，他没有科幻，他也没有历史，他写就是现在的人物哈，而且都是普通人的女性，所以我们要怎么讲说他好在哪里？所以要讲他好在哪里的时候，你只能讲说他是小说的质感好。 那什么叫小说的质感呢？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就想了一下什么叫小说的质感啊。我要说它要符合几个，我马上想到几大大的条件，然后我想还可能还有一些小的条件。我会说它的情节呢，就算有惊人的时候，它的惊人的程度必须跟它合理的程度成正比。它越惊人它就要越合理。
是。
啊、哦，就是你看到他的，就是说，哇，你看到一个很震惊的地步的时候，你又想到说，对，看到刚刚写的会发展在这一步，实在太合理了。虽然你觉得说这个是只有这个作者才想得到，别的作者绝对想不到的，这绝对是天才之笔。可是他又合理的不得了。
是。
第二，他的小说里面的各个元素，就是情节的各种转折，他的人物还有他的动作，彼此是有没有相成跟相加的效果。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当一个人物做成一个动作的时候，你要不要想说那个人物的其他的特质都指向这个动作。所以也许这个动作是惊人之举，可是很多情节很多里面有很多暗示是指向他的。我发现台湾这几年一些年轻人又开始在迷什么什么奥亨利式的结局、好像是说要为结局要为惊人而惊人。
是要有一个、原来就是讲三个 S 里面的其中之一，那就是 surprise。
可是我要说，你的 surprise 出现的话，你如果说你的小说的其他的元素没有指向它的话，它不是一个有相乘相加效果的一个惊奇。
你的意思是说，前面或者是周围，更多的是要有合理的细节，越多和逻辑、合理和经验法则的细节在拥簇着的时候，就越会让后头的那个惊奇显得惊奇，
那才有力量。因为我说惊奇有力量的惊奇跟没力量的惊奇，有力量的惊奇是它可以加强小说的其他部分，而且甚至你觉得小说其他部分都指向它。只是说你在看的时候，真的那个惊讶里面出现的时候，那些地方你都错过了，
是
作者偷埋在那里的，
埋在那
里，
你想起来，读者想起来反而会觉得有快感。
对，可是呢，我知道说有一些很坏的惊奇哈，是感觉就是他那个惊奇出来的话，他盖过其他的部分，而且呢，整个小说就松散掉了。可是 Alice Munro 的惊奇是他有达到这个，所有的小说元素都指向他，而且呢，有彼此相乘相加的效果。第三，还有一个小说的元素，就是说他要表达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东西是直接讲的，还是用纸笔，还是曲笔？我会觉得说，通常我们会觉得说，越是曲笔比较多的，哈、啊，就是说间接讲的，哈、啊，而且呢是用对于呢是暗示的，哦、啊，或者说呢，说中文所谓说的夹缝文章越多的，给读者越多自己去拨开那个迷雾的乐趣的，我们就会说那个小说的质感越好。虽然通常一般小说会说这种小说他看不懂。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三流的对话如果推动情节进展的话，三流的对话常常就是那个对话内容本身在推动情节进展而已。可是呢，一流的对话是那个对话的方式。什么叫对话的方式嘞？什么话题被避掉了？
什么
话题
没说？
什么东西没说？
藏起来了。
什么东西突然制造了沉默？是那个对话的方式来制造小说的意在言外。所以好的小说意在言外必须很多。Alice Munro 也是一个意在言外的高手。
有人把这种写作方式形容为冰山的式的写作，或者是以冰山的形式来隐藏的写作。
对，那就是冰山。所谓冰山理论就是
你只看得到外面一点点。
意在言外，当然也不只是说那个。例如说像那个海明威，你就会发现啊，为什么在那个老人与海里面，那个老人呢手都快要烂掉了，他一直在想 Jody Macho 好厉害 Jody Macho 好厉害那就是一个意在言外。
是
他那个重点不是 Jody Macho 很厉害，是那个老人已经手都烂掉了，那个烂的程度是 Jody Macho 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他还在愿意跟那个其余奋斗，是这个老人实在太厉害，可是就意在言外。
是、哎，你得稍稍停一下，我们现在要进一段新闻。今天这个新闻来得特别快，你不觉得？News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来，今天你本来跟我们要讲的题目就两个字，出走，对不对？ Runaway。
哦，这个是这个几年前时报出版给 Alice Munro 出的这个小说集。事实上我不是要讲出走这篇啊，我等一下是会讲出走中间的一篇而已，出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的一篇哈，叫做机遇，是这篇小说的这本小说集的第二篇。不过我刚刚有个题目讲到一半还没讲完，就是什么叫做好的小说质感。我刚刚已经讲说情节必须它的合理性跟它的惊人必须成正比，你不能只是为了惊人而惊人而已。那第二，各元素有没有相加相成的效果？第三，它有没有意在言外？第四个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说小说家关于这个世界必须有些话要讲
啊，就是他应该是不得不体会的某一些人事的，你是意思就是道理啦，或者是一些精神啦？
因为必须小说家必须
主题，
小说家必须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代表他自己的，而且只有他能讲的话要讲。这个读者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才会有那个领悟，而且呢，当小说家的话是跟别人的观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呢，而且他如果小说如果成功的话呢，这个读者才有办法在这个小说里面认到说，对哈，原来这个世界也有这种道理。
这个世界上的道理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然我这样讲的话，会有人质问说，哇，你觉得难道文学一定要文理载道吗？文学一定要有一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意识形态吗？我会说，的确，你的小说，你如果只是为艺术而艺术，里面没有什么话要讲的话，小说读完会让人家觉得很空洞。所以我会说，一个有质感的小说话还是有话要讲。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话要讲不必很多话。因为契诃夫呢，可以说呢，他的大部分的小说都一直在重复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绝大部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都很无聊。
你这讲讲好像杨泽的诗啊。
就是绝大部分的人生啊、都又无聊又无趣又无意义。可是呢，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呢，在那个小说的结尾，常常就是说，我说那个在我那个最经典就是吻，他发现说原来我的人生是无聊的时候，那个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那是最痛苦的一刻。你会发现契诃夫一大堆小说一直在重复这个主题。
是。
不知道是一种幸福，知道的话反而痛苦。可是我是说，通常小说家必须要有话要讲，这个话你一辈子要重复同一句话没关系，只是你要变化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故事写法来写这句话。好，那我再来说呢，所谓的爱丽丝梦露她其实有做到这一点。其实他的小说都有话要讲，而且呢，我看他的小说之后有惊讶的话，因为通常我都是看到那种小说，知道说天哪，他要讲的话是这个的时候，回去看他怎么达到，去看他的小说的机关的时候，才会更佩服他。
是。
可是呢，我要再讲一个，大家在讲 Alice Munro 的时候，就会讲说，哇，他是现代的契诃夫，或者说他是加拿大契诃夫。我觉得他这一点有一个缺点，这个说法有一个缺点，因为我们知道，的确契诃夫在短篇小说某种方面，感觉他有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大师的地位，所以契诃夫之后的确短篇小说有转向哦，就说例如说海明威，他想的是说最切片式的写法，如何写出冰山的最小的一角，让读者自己去发现那个冰山庞大的被埋在海面下的山体，就是海明威发展出一个冰山理论。或者说福克纳他发展出了一种预言体的写法，就是他可以融合现实跟魔幻，然后呢把那个现实之余还达成那种噩梦的感受哈。你今天你可以说马奎斯跟那个村上春树都有这个影子，那当然也不是说带上奇幻魔幻写实的，也不只是福克纳，还有卡夫卡也是。
是
卡夫卡的魔幻的另一面其实都是超写实的这样子啊。可是呢，如果说你梦若说他是现代契诃夫，你会解释说，哇，那他就是回到不魔幻也不冰山的写法，回到契诃夫，
是
有点像是说，好像写实主义就是只能在原地踏步而已啊。我要说，其实梦若在形式上也有做一些创新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说他创新的一种方式啊，我今天要介绍这一篇哈，《机遇》哈，事实上它是一个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说这个是在《出走》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呢，
这部集子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三部曲
、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是连接在一起的啊。然后呢，Munro 呢，他从开始写作开始呢，他就常常写这种系列体的这种短篇啊。我要说这个不是他的原创。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海明威就写了一系列的这个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叫尼克亚当斯的一个成长。
是
啊。然后呢，沙林杰他也有一系列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叫 Seymour Glass 的一个人的成长故事。
是家族的成长，兄弟姐妹之间。
然后海明威呢，你如果看他的在我们的时代的话，你会发现，诶，小说跟小说之间好像有某种连结性。可是呢，我会说呢 ，In our time， 在我们的时代，因为他一直在讲一个尼克的故事嘛，从尼克很小的时候一直讲到尼克去打仗哈。
是。
是呢，基本上你不会觉得说，你不会怀疑说，在我们的时代，它就是一个短篇集。
嗯。
可是呢，到了 Alice Munro 他来写这种系列式的一个小说的时候，哈，他的小说之间的环环相扣的程度，已经比沙林杰跟那个海明威还要强烈很多了。
嗯、
就是说，他的这个小说之间呢，他可能有重复一个主题，在三篇里面一直都出现，所以那不是故事，是故事连续而已，故事有连续性而已，是那个主题
的。他的主题情感也在，
他的一些主题也反复出现，这边有一个三角关系，到那另外一篇、嗯、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三角关系来跟他对照，这样子哈。
不过你刚刚提到沙林杰好像不特别一样吧，因为 Franny and Sue 或者是 Rayside Roof Bean Carpenters 他之间还有那个 Banana Fish 这三部没有办法变，他只是看起来像家族里兄弟姐妹，
他没有连续，应该就像跟福克纳早是写同一个家族一样，因为那个就是说、嗯、对那个小说家来说，那就他就是几十年来他念兹在兹就是这些小说人物，所以当他要写短篇故事的时候、
嗯、
很容易就围绕着这个又同一批人一起写、
嗯、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角色在这里也出现，在那里也出现，哦，基本上那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 是一个这样子，人间喜剧基本上你从头到尾你看那个拉斯提涅克二三十年的、嗯、的过程
哈、啊。那或者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把朵斯帕索斯，就是 John Dos Passos 的美国三部曲，
是
也放在这一类？那这就规模就变成更大
了。就是说，他的作品跟作品之间有一些连环的一些联系的关系、嗯，这不是 Alice Munro 的发明，
是他的独创。
可是 Alice Munro 他发明了一种写法哈，他的那个连环相扣的程度哈，已经会让你觉得说，不是他一定一开始想到是一个长篇，
嗯。
他是把那个长篇呢，刻意，他可能本来是一个他这个材料是个250页长篇的一个材料，
嗯、
也写一个人的成长嘛。
是。
他刻意的把它切成三个片段，
嗯、
啊，那个三个片段可能就是250页小说，可能只剩下90页而已哦，
嗯、
90页里面就切成三个短篇了。
啊、
其他的160页的材料，他就整个扔掉了。你就看那三个短篇，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哎，这个好像是一个长篇的三个片段
啊。
可是呢，你会发现扣掉那160页，这三个长篇的确也有
三个短篇，
这三个短篇的确也有讲到了250页的长篇小说可以说到的话。所以呢，这种小
讯息量很大。
讯息量很大，而且因为它的，因为通常短篇跟短篇呢，因为通常短篇是以一个事件或一个切片为主，所以通常呢，它前后呼应可以做的层次不大，可是当你是三个短篇一起写，一起来写出来的话，
呈现的时候，
中间可以前后呼应的方式，就跟几乎跟长篇小说可以做到一样大了。
嗯、
而且因为他写的还是切片，就是那几个事件的切片，
嗯、
啊，而且呢，他同样的是 A， 你就发现了怎么 A 有一个很重要讯息没有了，不见了。如果你发现他是在B 篇或 C 篇才出现，你才恍然大悟说，原来 A 那件事情是这个回事，
是、
啊、所以呢，他我会说呢，他有一种比长篇小说更精简的、更冰山的，用更小的篇幅发挥最更大的效果的一个功效。
是，
哎，
每当 Joyce 声音变得 pitch 变得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讲的非常入港了，很得意了。而且通常在这个时候都是要进广告的时候。你的酒吧，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要开始展开对于这个 Alice Munro 的小说《Runaway》。
我本来想要说要好好的用整节时间来讲一篇小说就好。我本来一开始想说要讲三篇，
就你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讲，
还没开始讲。嘿，好，现在我要讲这个呢。我姑且，因为他女主角名字叫朱丽叶，而且是讲朱丽叶总共从20岁到50岁左右30年的生命的故事，所以我就姑且这三篇叫做《朱丽叶三部曲》好了。他的第一篇叫做《机遇》，第二篇叫做《快乐》，第快乐 soon 啊，快乐。第三篇叫做沉默啊，我可以先简单把这三篇的整个30年的故事简单讲一下，因为把 Alice Munro 的故事讲出来一点不会破坏你的阅读的乐趣，因为对他来说故事根本不是重点哈。
是
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从1965年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女主角她正念，他是在念博士，他主修的是一个希腊罗马文学。他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不怕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在21岁的时候，就在他的人生的一个十字关口，就是说他也不知道从事什么行业，学业又已经何去何从的时候呢，他在一个火车之旅上邂逅的 一个男主角、
嗯、是、
啊、在男主角上呢，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大他14、15岁的男人，已婚，太太卧病在床8年了、
嗯、
他们两人在火车上一见钟情，半年后他就到渔村去找这个男人、
啊、嗯哼，
去找这个男人的那天，那个男人刚好，太太那天刚好死了。
哇、
啊、这是，然后呢，他也是去找那个男人的那一天，他才发现原来这个男人老早就已经有2个跟3个情妇。
嗯
啊，可是呢，他决定跟这个男人住下来，等于说他放弃他的学业跟他住下来，而且跟他生了一个小孩，没有结婚，跟他生了一个小孩，嗯、他还大大的带小孩回他父母的这个，回他父母的家去看他父母，因为第二篇。快乐就是讲他跟他父母的这个久别重逢。
嗯，
可是呢，真正的重点是第三篇。
嗯、
在第三篇之后呢，我们发现，在这个小孩子13岁左右，那个男人死了。
嗯，
这个男人死了哈，然后呢，这个曾经为这个男人，就是本来他是要念希腊罗马文学，念博士念到一半，因为这个男人死了啊，所以他要开始自食其力。这个女人呢，女主角呢，很快的有了一个成功的这个媒体生涯，她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认得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她事业很成功的时候，在她女儿21岁的时候，女儿不告而别，跟她见最后一面没有，就离家出走的，而且让她非常清楚，我就是离开你，我就受不了你了，我要离开你了、嗯、
啊！
所以呢，到了第三篇的时候呢，整篇就在讲这个妈妈呢的事业的这么多年的进展，然后有了新的男朋友、嗯、可是他一直想要知道，一直在找他女儿，然后我想要知道为什么女儿不跟他见最后不来跟他重逢、
嗯嗯、
在结尾的时候，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他女儿不久才跟他女儿碰面的一个他女儿的同学，所以他知道他女儿已经有5个小孩了，过很好日子，可能是一个医生的老婆、
嗯、
可是女儿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嗯，
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故事的结局。
是，
你如果看这个三部作品，我刚刚讲这个故事，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画一个情节发展的一个三角形，所以三角形就是说要有冲突，冲突要越来越厉害，要有高潮、
嗯、
高潮之后有一个解决，我们就说这叫一个情节的三角形。
不过你给了我们一个，起码给了我们一个巧合和一个相似点，巧合是他在火车上就碰到了这么样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还是在他重逢的时候太太就死了、
啊、
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你觉得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点因缘天注定不可思议的巧合。当然所有的故事都需要一个巧合，不能更多。第二个不要忘了，你刚刚还给了我们一个相似性，就是他等于也是离开家 runaway 的，他的女儿看起来也是。
是的，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线索里面去找到。
然后呢，其实那我说诶，没有一个冲突，没有一个解决，那这个小说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小说的结尾呢，因为这个小说整个是从朱丽叶的观点来讲这个故事的。
是。
所以朱丽叶到结尾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离开她。
嗯。
可是呢，你如果把这个三个小说都看过，你看完了，其实我们读者是知道为什么女儿要离开他的、
嗯、
就是说我们知道会比朱丽叶还多。
是，
所以我会说这个小说这三部曲呢，基本上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人物的研究。
嗯，
嘿，就是说呢，可能在别的小说里面，如果说我刚刚讲的说可以画出一个冲突高潮解决的一个三角形的那个冲突，就是为了冲突，所以我们小说看下去是要看这个冲突如何解决、
嗯、
在这个小说里面，如果有人吵架的话，例如说这个女主角有一幕是跟她爸爸吵架，这个冲突的重点并不是要让我们看说这个冲突如何解决，这个冲突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看他处理跟他爸爸的冲突的时候，在用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来处理他爸的冲突，所以同样他要来处理他跟他妈妈之间感情的什么样的纠葛，再怎么处理跟他伴侣的什么样的纠葛、
嗯、
所以我们看出了他的性格的一个基本的模式、
嗯、
所以我们知道了说为什么他女儿受不了他、
嗯、
而且是这个主题，因为他的一个性格基本模式在这个小说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重复的他的一个行为，所以读者是从头到尾有非常多的抽丝剥茧的一个乐趣。
嗯，也就是我们必须记得某一些不一样的篇章里面，其他的情节里面，甚至在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三部曲，它根本看起来是三个独立的作品里面，要找到朱丽叶的本身的一贯性或者是相似性。
是，然后呢，我会说呢，看完的呢，我会说哈，因为看完的话，你看完这个爱丽丝·梦罗的小说，你通常会想要再重看一遍的。
嗯、
有一个原因，并不是说，哎，天哪，他好会写，他意在言外好多，我都错过了。
嗯，
所以常常当那个他那个结局并不意外，因为我刚刚讲的结局就是女儿不回来了，他知道女儿过很好日子，他不回来了而已嘛。这个有什么惊人的？是那个意义很惊人。你看到那个意义，就是说，嗯、天哪，已经我们看起来这么明显了，你竟然还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嗯、而且呢，重点是说，虽然说啊、就是说，因为他透过朱丽叶的观点来讲这个故事，说我们发现其实朱丽叶的整个性格，我们感觉他就好像是那些教我们正面思考的那些成功学的书们教我们要学习那种人。哦，这个人是为了这个人是一个这个。因为他讲话充满了启蒙运动的产物、人是理智的动物。
等一下，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哎、你留下一小段伏笔，下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继续我们介绍 Alice Munro、哎、好不好？
好。